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3月1号，星期天，农历是2月初8。今天呢，是我们伟大的释迦牟尼佛的出家日，啊，让我们怀念这位伟大的啊导师，啊，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
啊，你好，嗯。
喂，师傅，
请
稍等，我戴
上
耳机。
OK。
感观世音菩萨，感师傅。喂，师傅。
哎，请讲。
喂，
请讲。
啊，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同学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嗯，
第一个就是有位同修，他做梦梦见床下面有一只大蟒蛇，这个大蟒蛇呢长得跟西游记里孙大圣打斗的蟒蛇一样。他多次梦见呢梦里吃水饺不是一个个吃的，而是像蛇一样的吸东西一样，几秒钟就把一整盘子的饺子瞬间吸完了。前几天
他自己啊，他自己
嘴巴里有一个很长的蛇信子
啊，
在他嘴巴里摆了来回摆动。他想请问师傅，是不是他身上有个大蟒蛇，应该怎么样化解？
嗯，从他讲的当然是应该了。嗯，明白吗？嗯，
好，
肯定是。
他身上有蛇精吗？
肯定是，应该有蛇精了。就是他吃东西不是他在吃，明白吗？
哦，
嗯。
那他应该怎么办呢？
他应该念经啊，把他念掉，怎么办？
哦，好的。
念经把他念掉。
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像身上这种大蟒蛇，没有49张根本跑不了的，49张都不一定跑得了。
好的，还要念礼佛吗？这种还是要解决咒？
嗯，
是要念礼佛还是要念解决咒？这种情况？
应该念礼佛，一定他上你身一定有问题，有他的问题。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就同样还是一个同学的梦，就是他梦见他先生站在他的戴着墨镜站在他面前，他想请问师傅这个何意？因为他现在也是同修，还有前几天他在上课找香做的念经的时候，看见他先生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走出来，悄悄地带好菩萨又回到卧室了。实际上呢，他先生一直在卧室里面睡觉，并没有起床。
啊，
请问这是什么？
精神呀，精神障，灵魂呀。灵魂去拜佛呀，蛮好的。
哦，师傅，感恩师傅开始，我这个信号不太好，听得
见。你讲吧。
啊，好的，师傅，我知道了，我到时候听不明白。
嗯。
师傅，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有位老妈妈，她家里条件实在有限，她和儿子和一家人挤在一起，家里人都不相信，家里地方又小，又没有佛台，她很难过。现在呢，她经常是在厨房或者是在过道里念经。有时候连念经的地方都没有，还想请问师傅，这样是一个小佛台是流动式的拜菩萨可以吗？因为念经的地方实在是不固定。
没办法，只能这样，好吧？
他是很精进的，他每天念10张以上的小房子，就是他家里条件实在是太有限了。
那只能这样，先这么做，以后有条件了再改呀，改善，明白吗？
好的，到时让请留言，感恩师傅，你准备开始。
嗯。
之后还有一个梦，就是梦见自杀的小同学让我给他200张小房子和放生1000条鱼。他想问他必须这样做吗？但是他经济条件不好，是不是来信解答？
他自杀了不啦？
说可小房子没有理由回。
他自杀了没有？
喂，师傅。
他自杀了吗？喂。
师傅，你讲。
我说他自杀了，死掉了。
哦。我听不太清，师傅不好意思。
我说他自杀了没有？
嗯，
他自杀了没有？怎么搞的？
哦，师傅，这是个来信解答的问题，就是你回答的就是说小房子可以必须念，但是放生呢，如果没有条件，可以用小房子代替的，这是一个通用嘛？这是案例，就是通用的嘛？
通用的，
还
通用的，嗯，
通用的是吧？
你实在没有，你只能这么做呀。
哦，但是我们如果欠小房子就不能用放生来代替，就是
对
小房子可以代替放生，可以代替一部分，
对
是这样理解吗？
嗯嗯，
哦，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 啊，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佛光普照和阳光普照有区别吗？
再讲一遍，对不起。
啊，就是佛光普照和阳光普照是有区别吗，师傅？
那当然有区别了，阳光普照那是一种自然现象啊，阳光只是代表一种温暖啊。
嗯。
那佛光那是代表智慧啊，般若啊，那怎么会一样啊？明白吗？
哦，那是不是我们没有再见到阳光的地方，其实也可以接触到佛光呢？佛光也可以普照呢？
那可以的，当然可以。没有阳光，不代表你心中没有佛光啊，明白吗？
哦，因为我们的心。
嗯。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嗯。
那师傅今天信号不好，我先不问了。
好。
待会儿我再打吧。
好。好，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
师傅记得给您请安，师傅啊，您多保重。
谢谢，谢谢。
今天是佛陀的那个出家日，我们会好好修的，感恩师傅。嗯，
好，
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
喂，
你好。
喂，师傅好，感恩菩萨，感恩师傅，这次给师傅请安。
哎。
嗯，弟子接下来帮同修问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
嗯。
同修每次在一开始念菩萨圣号的时候都会打哈欠，而且在念诵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打哈欠，请问师父这是什么原因？
打哈欠们累啊，当你脑子集中在某一个点上的时候，你其他的都放下的时候你就会累了呀，你平时思想整个的神经都是绷紧的呀，很紧张呀。
嗯，
听得懂吗？一旦你坐下来念经了，你只是针对念经这个事情了，你当然就觉得疲倦了呀，明白吗？
哦，明白。那这个不是因为身上有灵性还是什么的，
是
吧？
不是不是不是。
嗯，好。
打哈欠也好，睡觉也好，你哪怕在观音堂睡觉，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一个自己的一个机会啊。因为什么？你在菩萨边上，你就是念经念经念的睡着了，都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啊。
嗯。
啊。
嗯。
明白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星期二早上突然觉得头很痛，还感觉像有一股力量在从头里面拉出一个东西，这个疼痛感只持续了不到一分钟，当这股力量把一个无形的东西拉掉后，就感到头皮又弹了回来，从这之后同修就觉得脑子很清醒很清爽，请师傅开示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
脑子很清爽是吧？
嗯，
啊，
对
啊，你要记住了，凡是脑子清爽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最干净的时候。
嗯，
你干净的时候，你能接受到任何的菩萨的那种啊 message， 就是那种信息。
嗯，
啊，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
嗯
嗯，感恩师傅。嗯，下面是几个梦境问题，请师父慈悲解梦。同修梦见生活中的一个朋友在梦里拼命追他，同修在梦里拼命跑，找到一个地方躲起来了。现实生活中梦里的这个朋友还欠同修家的钱，请师父慈悲解梦。
有欠账的呀，有要债的呀，赶快念小房子。
嗯，那这个小房子是写朋友名字的药经者还是自己的名字的药？
他当时做梦做到什么了？
就是他那个朋友在梦里拼命追他，然后他就拼命跑。
啊，那还他朋友呀，这还不懂啊？
就是给他朋友的名字。
对呀，药经者。嗯。
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要出门上班，想穿件外套，打开衣柜一看，衣柜里面是空的，请师父慈悲解梦。
想穿件衣服，但是衣柜里面是空的。
对。
嗯，功德不够。嗯。
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另外一个同修家里来了很多亲戚，大大小小的有12个人左右，好像是因为放假，他们来看这位同修。这些人都很漂亮，这位同修的家也比现实中漂亮很多，请师父慈悲解梦。
很多人到他家里来看他，是他家，是他家。
比他现实中的家要漂亮很多，然后这些人也都很漂亮。
嗯，天上来的。嗯。
哦，天上是。
嗯。
嗯，好。嗯，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同修做梦。 梦到另外一个师兄家里，看到那个师兄家佛台很简陋很矮，做梦的同修就说佛台不能太矮，告诉他要高些。同时做梦的同修看到那个师兄在织毛衣，毛衣只织了一半，同修说很好看，那个师兄就说教他怎么织毛衣。现实生活中被梦见的这个同修家里的佛台是比较高大的，请师父慈悲解梦。
嗯，没关系的，都有功德的，织毛衣也是功德。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一位男同修因为身体不好老做噩梦来学心灵法门，许愿一年念600张小房子，现在睡眠好多了，但是他现在懈怠不念小房子了。他爱人也是修心灵法门的，做一个梦，梦见这个男同修会生癌症，而且生了癌症以后家里住的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请师父慈悲解梦。
告诉他了还不知道啊？任何人只要得到菩萨的庇应之后，他不好好修，退转了或者恶口诽谤了，我告诉你结果就是生癌症啊，没有办法，现在管得严呢，护法神管得非常严呢。
那他爱人能怎么做呢？
他爱人啊，
对，
给他忏悔啊，没有办法，很多时候很多时候人家说的对不对啊，是个人业障自己背啊。
对，
没有办法。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自己的衣服不见了，带了三件新衣服回来，请师父慈悲解梦。
自己的衣服不见了？
对，
有新的衣服回来啊，没事，新功德。
新功德。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白天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看到有师兄发免费结缘吊坠的信息，晚上就做梦梦见他花了35块请了一个菩萨挂坠送给女儿，在梦里还跟其他佛友讲，之前有免费结缘的没要，反而自己花钱请。请师父慈悲解梦。
他这个功德应该好好的做呀，既然已经给人家了，他就不能退转呀，很少的话就不要发这种消息的，没意思，10个你发掉嘛就好了，用不着登这种消息的呀，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和老公要出去，有个佛友让他开他的车，他和他老公就开着佛友的车，把车停在一个水塘边的坡上，他老公没有拉手刹，车子往水塘里面溜了，车子的后面进水了，同修的老公生气地说跟他在一起真不走运，以后去哪里要开自己的车，请师父慈悲解梦。
那个女的现实当中有不啦？
对，就是
有一个女的是不啦？
就是她跟她老公，
对呀，
一起出去，然后有一个佛友让他们开着她的车。
好了，她老公去跟佛友坐在一起了呀，刚刚这么退转了呀，有事情了呀，这种男女之间不能瓜葛的，一有瓜葛就会退转的。听懂了吗？
听懂了。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现实生活中同修隔壁那栋房子是给两个老人住的，但是房子建好了，两个老人就去世了，所以隔壁的房子从来没人住过，一直空着，同修的房子经常晚上响，同修做梦梦见他的房子在很高的地方，又没有路上去，只能从下水道管上爬上去，同修怎么爬都爬不上去，看到下面有一栋旧房子，墙面都烂了，没人住，都是空的，同修一个人在这个旧房子里面走，请师父慈悲解梦。
空的了是不啦？
对。
房子空了，因为两个老人走掉了，他虽然走了，他们魂魄会回来的呀。他们完全把心思全部放在新做的房子上了呀，所以这种就叫愚痴呀。你做完了给别人用了呀。
就是同修这个房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建在一个坟山上，
哎，
他隔 对，他隔壁过去的第三户人家建房子挖地基的时候还挖出来白骨。
哎呦，
所以想问问师傅，他这种情况又没条件搬家的话，是不是应该每个月都给房子的要经者送小房子？
是啊，肯定的，要倒霉的，倒血霉了、
嗯、
没条件搬家的话也倒霉啊、
嗯、
要生病的总比死啊，你看没条件也要想办法找更差的条件的房子跟他搬呀，跟人家搬呀。
嗯，好，就最好还是要搬掉。
嗯
嗯，好的。
我问你，你天天跟鬼住在一起，你说你害怕不害怕？
害怕。
你天天还走路走在鬼的头上。
嗯。
你天天做什么事情，鬼都看着你，你不死才怪呢。
嗯、
听懂吗、
嗯？对。
好了。
听得懂。嗯，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请师傅帮弟子测一个觉悟的觉字。
觉悟的觉字啊？
嗯。
啊，你想想看，觉悟的觉上面像不像天线了？
嗯，是。
啊？
对。
啊，但是呢，觉悟的觉下面是一个像家一样的宝盖头，一个像家一样的，对不对呀？
嗯，对。
啊，你想想看，让你看到未来，对不对呀？让你看到最后是个见面的见字，
嗯，
对不对啊？让你看到最后、嗯、让你明白一切道理啊。觉是什么？觉它就是你看它三上面三点像个天线，
嗯
啊，能够有超人的一种感受就是觉、
嗯
啊，什么事情人家都不知道，你看有拉天线的，是不是能够知道更多了？
嗯，
对不对啊？
嗯，对。
啊，然后呢，建筑在这种觉悟，建筑在家里，家里，就说你要静坐，你能够安静下来，所以觉悟的人都很安静。你要想知道更多的未来的事情，你要在家里，你要有所见，见什么是能够觉醒的意思。
嗯，
见就是要看到，你在家里你都要看到外面的所有的事情，就是这个觉字。你下面是个见，要见到你在家里要见到，像天线是未来的远很远的事情。
嗯，
啊，这就叫觉，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嗯，
弟子最后帮同修做一个分享。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恩师师父，感恩帮助过我的师兄们。2015年冬天强直性脊柱炎爆发，那一年我正好33岁，正逢369关节。强直性脊柱炎医学上形容不死的癌症，当时的我病情严重到生活无法自理，床上翻身都困难，起床要有人拉，穿袜子上厕所都要有人帮忙，股骨头痛得根本无法行走，感觉就像骨头里有碎玻璃渣，四处求医打听，别人吃的药治疗的方法用到我身上全部无效，这个病严重者就是瘫痪。其实我当时已和瘫痪差不多，我还这么年轻，我的家庭将被我所拖累，我是独生女，以后我的爸爸妈妈谁来照顾？每每想到这我就流泪不止，在家躺了2个月，吃着带有激素和止痛成分的药勉强能走一走，我想去上班了，考虑到以后看病吃药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再把工作丢了就更惨了，但接下来那叫一个受罪啊，从车棚到办公室路不长，我一点点挪过去，累得要歇好几次，去食堂吃饭要拉着同事的衣服来减轻痛苦，5、6月份别人都穿夏天衣服，我还是棉衣棉裤的，幸运的是2016年7月师兄向我介绍了心灵法门，我对他讲的事情感到神奇，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开始念经了。半个月后，我开始念经文组合，当念到一天一张经文组合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一天比一天轻松， 但过段时间后又病情反复，师兄指点我说要许大愿，我知道我业障深重，我许愿给药经者800张经文组合，超度打胎的孩子，每个月去放生，病好后现身说法，奇迹又发生了。第二天我就能较好的走路了，虽然身上还有点痛，但我真是太高兴了。就这样一天比一天好，认识我的人，我身边的邻居和我的同事们都亲眼为证，心灵法门真是太灵验了。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让我重获新生，到2016年年底我已身体自如，别人看不出我有病，真是太开心了。身体变好，药物慢慢减量，自2017年6月我已完全停止所有西药，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从此摆脱依靠激素和止痛药的生活。当我学佛念经一天天变好后，我想度我的妈妈念经，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无上法宝，我想让我的妈妈也一起分享这个法宝。我的妈妈之前肾肺结节，在上海治疗吃了2年激素药，结果把肠胃吃得一塌糊涂，动不动就要去住院，平均一个月要去一次。我就求妈妈，看我这么难治的病都能变好，你就试试吧。于是妈妈开始念经，但由于她之前眼睛白内障动过手术，点经文组合有些困难，所以妈妈只念经不念经文组合，这让我心里挺着急，想到白话佛法的能量巨大，好好看可以治好十几年的老毛病。于是我拿了白话佛法第一册给妈妈看，想着也许会让妈妈眼睛变好。当我把书送到妈妈手里时，她拒绝说，这么多字我看不懂的，看不了。我说没关系，看不懂你也看看，会有惊喜的。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对于一个只有小学3年级文化的60多岁老人来说，半读半猜，真不知道能看懂多少。但意想不到的是，过段时间后，妈妈说白话佛法都是讲的生活中的道理，看了以后她就很着急，赶紧要念经文组合。那一天一下子念了2张，带着老花镜认真点好经文组合，看得出妈妈变得精进了，自己知道要抓紧念经文组合了，白话佛法太灵了，真的能开智慧啊。所以师兄们一定要多看多读，因为在白话佛法里菩萨注入了非常大的能量，能帮我们开智慧消业障啊。去年我爸爸在村里的体检中查出肺部有阴影，我当时听了脑子嗡的一下炸了，天哪，我自己许愿的经文组合还没有念完，我拿什么来救我的爸爸呀？我只好马上求观世音菩萨许愿帮爸爸放生。后来医院进一步检查，只是肺部有小结节，无需治疗，定期复查就好了。真心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啊。师兄们，今生我们能遇到心灵法门真是太幸运了，只要我们好好念经许愿放生，就可以庇荫自己和家人健康平安，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难题。请大家坚定地走下去，学佛念经再苦，没有躺在病床上苦。我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痛，让我坚定了学佛信心。在此我发愿，我终身吃全素，终身不杀生，尊师重道，一门精进，永不退转，以身说法，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聆听的师兄们背。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菩萨原谅，请师父指正。
嗯，很好，好好的努力，任何人心诚则灵，菩萨不打妄语，菩萨说的大慈大悲，有求必应的，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的，明白了吗？
嗯， 明白，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嗯，
弟子问题问完了，同学们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请师父多多保重法体，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嗯，再见。喂，你好。
喂，师父。
哎。
哎，师父好，现在信号可以了吗？
还可以。嗯，我听得见。
可以是吧？好的，师父。我先问问题，师父家里可以种那个核桃树吗？有同学问。
核桃树啊，
对，就是核桃，我们吃的核桃，核桃树可以吗？
啊，这应该可以的，没问题的，
没问题是吧？
嗯，
好的，感谢师傅开示。那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同修从来没有梦见过菩萨和师傅，上天的时候呢，祈求能在梦里得到菩萨的点化，晚上就梦见看电影，是门票员问他看什么，他说叫《大藏经》，这时广场背后有座大山。上面刻着很大的大藏经三个字是红色的，请师父解梦，这个梦什么意思？
这很简单，他过去念过经啊，他过去出过家呀。
哦，
嗯，
菩萨
啊，
他没梦见过
啊，听不见，
他没有梦见过师父和菩萨
啊，不一定的，不一定的，菩萨他是缘分未到呀。
哦，缘分未到。
嗯，
就是我们很多师兄就有这样的梦。更火就
是啊是啊是啊，明白吗？
对，我看他师傅不足嘛。
嗯，
啊，
嗯，
那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般可以称呼自己为善男或信女吗？
善男信女可以的，你自己觉得你善不善了？够不够啊？够不够格啊？善男子善女人的话，你要不做坏事才叫善人呢。
对呀、啊，师傅曾经开示过，有善的就不应该就没有恶。
对
的、啊，
所以你就是做一个善男子，你都很难的，因为只要你善的话，你就不能有恶的东西、啊。
嗯，是的，这个真的很难。
所以你就称自己弟子嘛就好了嘛，弟子一直在改变当中呀。
对的，对的。那时候如果我们以前做过的措施后面我们都改了，就是真的是很向上的，可以出名出马这样。
可以，当然可以，不能再犯呀。
哦，
嗯，
好的，感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还有同学做了一个梦，同学梦见自己开车撞了很多车和人，梦里知道逃不过去了。还有刚生日刚过，跟他请教师傅，这是预示他的前世的梦还是预示梦？
对啊，预示前面的一些梦嘛，过去的梦境嘛，就要好好的化解，化解嘛念解结咒呀。
啊、哦，解结咒，小房子它里头也需要它这个。
需要，如果结大的话就得要需要。嗯，
好的，感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是很多人临终的时候嘛，我们如何判定这个人是否已经超脱六道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往走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瑞象，比如说红色手软呀，头顶这个发热呀，或者是看见菩萨的接引啊等等，这样怎样的表现才能看见他已经跟着菩萨超脱六道了呢？
你听他讲话呀，
听他讲话，
讲的对的就是他的境界
啊，
讲的错的话，如果
灵
性附身的话，乱讲的话嘛就不好呀，
乱讲的话嘛就不好呀。哦。师傅，我讲的是亡人，就是快走的人，临终的时候，就他能否根据一些现象判定他是什么已经超脱六道。
啊，是吧？你说要快走快了是吧？
要快走快了。对对，快走啊！
安详
呀。他对人像印象对。
安详呀。
安详对。
嗯。
浑身柔软，或者有沉香。
然后就是不要，最好过世之前，涅槃之前不要讲太多的话。
嗯。哦，好的，师傅。师傅，还有，请教师傅。师傅开示过，垫子放在门口外面，是这样的，同学家，在大门里外都放了垫子，都是红色的，请问这样可以吗？
红色没有关系啊。
红色没有关系。里外都可以放吗？因为那个师傅说放在屋里不好。
可以。
可以啊。
嗯。
哦，师傅，您是不是特别累啊？
对，一点点没关系的，继续讲吧。
我读两个分享吧，师傅，你休息一下。
嗯，
我分享一个同修，他帮他婆婆过关的一个事例。 感恩大师啊，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在两年前的一天早上，我遇见婆婆出了车祸，我双手捧着婆婆，我的婆婆现在像一张纸一样，我拼命的喊观世音菩萨救命。后来我的婆婆慢慢的醒了，早上醒来，我跟婆婆打电话问几岁了，婆婆说66岁，我一听，这可是双关呀，我就遇到婆婆，这一年一定要当心，过马路要小心。我把梦告诉了婆婆。由于婆婆是基督徒，我没有给婆婆念经，我上山给观世音菩萨说，我许愿放生了500条鱼，一年内放完，求菩萨保佑婆婆度过66岁的劫难。那一年3月份的时候，有一天婆婆在家里洗澡，一头栽在地上。婆婆平时很节约，就在心里的小诊所打了十天左右的吊瓶，这个头上的伤就好了。我们心理法门真的太灵验了，观世音菩萨太慈悲了。因为我念了经，连西方教徒的婆婆都救了，我就为婆婆放了500条鱼，让婆婆不要吃鱼了。本来出车祸的婆婆结果摔了一跤，就这么66岁关节过了。我心里深深的感恩观世音菩萨，如果不是学佛，婆婆这个艰难可能真的变成了现实。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龙天护法菩萨，都同学的给分享。同学我再读一个分享师父你听一下啊，分享二，同学的母亲往生的法喜，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各位助缘的师兄们。我的母亲王少英于21日往生，23日下葬，期间一直法喜充满，想与师兄们分享。在21日我的母亲往生时，往生后一切按照师父的开示办理他的后事，一直念诵经文，直到9小时，为我妈妈穿上寿衣，她的身体极其柔软，一点也不僵硬，一点也不硬化，一点也不僵化。到了火化前31小时依然如此，感恩菩萨。22日在大家的助念下，我的女儿为她念诵阿弥陀经的时候，看见了全金身的阿弥陀佛，面带微笑看着我的母亲。在下午2点多左右的时候，原本一天的阴天突然开了，佛光一下子照进屋内，女儿在一旁说，火化已经开始了。按照当地的习俗，女方都不能出门参加这种大事。家里的鸡连着几天都不见踪影，突然跑出了嗷嗷的叫，叫完之后又各自飞到笼中。等我的弟弟把骨灰盒抱回家的那一刹那，天宫又出现了佛光。他并且向我们所有的人分享火化后，有个负责人叫他进去领骨灰，看见我妈的骨灰全身一处都不少，并且说一个骨质疏松的人骨头还能如此清晰不变灰，很少的。别人拿到手的只有一巴掌的灰，真的是不可思议。23日下葬时，佛光依旧，地上全是金光闪闪。吃素宴也是我们整个村首次办理的。以上的分享都是真实不虚的，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内心的激动与感恩。愿师兄们好好的修心就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阿弥陀佛，感恩我们的恩师卢台长，感恩师兄们。如上分享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请师父慈悲原谅，请龙天护法慈悲原谅，感恩师父。师父我补完了，师父
好了。
我上周梦见师父你，梦见你特别累，然后躺在沙发上，然后都动不了了，我把师父抱上床，还帮师父按摩，师父太辛苦。
谢谢。
嗯，
听得懂吗？
嗯，太辛苦。
所以有时候辛苦，昨天也是辛苦的不得了。
嗯，
好吧，你还有什么问题吧？要问问题吧？
好，我再问几个问题，师傅。
嗯，你讲话响一点，讲话响一点。
好，师傅，我一说听不见。请问一个女头的额头过宽有什么说法吗？
额头过宽就是这个人，人家说额头碰到天花板的，有运气呀，有官运呀。额头高的人们都有官运的呀。
哦，但他宽他不圆的，你这种
宽而不圆啊，宽而不圆的话就是比较辛苦呀，有能力比较辛苦。
如果又宽又高，这有说法吗？
那又宽又高嘛，那就
有
官运啦，啊，又有点财运了。
哦，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嗯，
师傅，同学梦见自己在洗澡的时候，地上有很多绿豆，那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绿豆啊，洗澡的时候啊，那很好啊，这个消业障啊，这个不懂啊，消业障。
哦，好的，感恩师傅。嗯，师傅呢？我今天不问题了，师傅你指点我两句吧。
这两句嘛，你自己一个呢，人贵在坚持，佛贵在恒心，对不对啊？一个人要成功的人，修心也好，做什么也，首先要有恒心呀。你没有耐心，没有恒心，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呀，对不对啊？
是的，我很忏悔师傅，我以前不够，做事情不够有坚决的这个力量，对不起师傅。
对呀、啊，就是做做不做，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很好，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怎么样，实际上这个都有问题，一定要很努力的，好吧？
好的，我知道了，师傅，我错了，我一定好好改。感恩师父菩萨，感恩师父今天的问题呢，请师父你保证法喜，我们爱你。
好，好，谢谢。好，谢。
师父您保重。
谢谢。你好。
Hello，
哎，你好，请讲。
台长你好，
哎，
没有听到。台长，咳嗽，我帮我加持一下。咳嗽。
什么？
还没好，咳嗽还没好，帮我加持一下，台长。
啊，你，我跟你说了，你这个人们就是这个毛病呀，你要当心的呀。
啊。
你真的要当心的，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要是在当。不当回事情的话，你会受到惩罚的。
啊，
明白了吗？
啊，明白。
啊，
还有哪个做错呢？财产没有脾气，不过脾气。
就是你，就是有女同修的时候开玩笑呀。
没有啊，我很久我没有去过去后聊很久。
哎，你还不买账？我跟你指出缺点，你还不买账？你们很久没有，你过去有过不啦？
啊？
你很久没有了，你过去有过不啦？
过去啊，忘记掉了，很久掉了。
哎，你不要听我的了，好了。哎，这个人，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你现在这个问题不简单的，你这个伤风感冒会是病毒性的，听得懂吗？
啊。
你要再，你看看，你要是再这样，什么事情都不当回事。这笑笑讲讲，你这个人完蛋了。
财长听到吗？财长
听到。
哦，我很小声啊，我们听财长听不到。
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开玩笑了。我讲话听得懂吗？
啊，听懂。啊，现在听到了。刚才这个气息没有听清楚哦。
你要是再这样，我也救不了你呀、啊。我再三跟你说，学佛是认真的。不能开玩笑的、
啊、
听不懂啊？
对，没什么事情，我上去问你。
哎。
啊，但我想说几句啊，几句才打。我上去问你啊，没有什么情况。
不要开玩笑，
不
要开玩笑，听不懂啊？
啊，明白。啊，明白。
学佛不能开玩笑，不要，尤其是共修的时候。
啊。
不要随随便便讲话。
啊、
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讲出来的、
啊、
讲都不要讲，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明白了吗？好了好了，慢慢再打吧，好吧，再见。
怎么说不好、啊、
好了好了，效果不好，慢慢再打吧、
啊、
再见。
好，可以开
始。哎，再三跟你们说，千万不要开玩笑。喂，你好。
师傅，您稍等，我在场。师傅，在场，我第二师傅。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听得清楚吗？
啊，讲吧。
师傅，今天是佛陀的出家日啊，您给大家讲几句吧，师傅。
我都讲了，我有录像的。
哦，好的。
好吧。
师傅，
我已经录好了，录好了的话，大家可以看。
哦，录好了。
白话佛法里面，今天应该，
啊、谢谢
今天应该。应该大家都能够收到的，
啊，好的好的，师傅，你曾经讲过一句话叫
“听太轻了”，你讲话讲的太轻了，
我调调音量哈，
师傅听得清楚了吗？这个
现在好了，嗯，讲吧。
哎，师傅，你讲过身没出家，心已出家，如何做到呢？师傅，
你身没出家，对不对？你是居士，但是你心出家可以不啦？完全跟法师一样。
可以。
要守戒，如如不动，对不对啊？不就是不是心已出家了吗？对不对？嗯。
对。
嗯。
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如果梦到得了癌症，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师傅，您开示一下如何去做呢？师傅，这个问题。
得了癌症啊？得了癌症嘛，就是说明你已经有问题了呀。
哦。
你就麻烦了，说明你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嗯。
很大的问题。
嗯。
它是一般是什么问题呢？师傅，您开示一下。
结呀。你得了癌症就说明你过去有不好的事情，再加上最近在人间做的很多不好的事情，再加在一起你就得癌症了呀。
哦，那如果梦到得癌症的话，一般怎么许愿呢？多少张小房子放多少张？
很多人们就得癌症之后拼命念经啊，许愿放生啊，做到最后他后来又不承认了，又不卖账了，又开始重新弄了，很快就带走了。
哦，师傅能你说一下方法多少师傅多少张小房子多少
都有啊，都有，过去都有的呀，根据每个人生癌症的部位不一样，像这种嘛，至少800张小房子生癌症、放生嘛、放生嘛，拼命的放，就是这样了、明白了吗？
礼佛多少遍的师傅？
一直念的，像这种没有什么好讲的
啊，一直念
啊。
好，谢谢师傅的、谢谢师傅您的慈悲开示。师傅，放生当下鱼和预定的鱼的效果会差多少呢？是这个问题。
什么？
放生当下鱼和预定鱼的效果差多少呢？是这个问题。
啊，没差多少，都是救生灵啊，都是慈悲心啊，只要你心放的一样，就没什么问题的，明白吗？
没什么问题。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人传统文化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这个天命如何理解呢？这个天命，
天命嘛，就是你自己知道到人间来干嘛的呀。你到人间什么叫天命啊？而知天命，天命嘛，就是人家说你就明白了我到人间来干嘛的，原来命不长的，也知道我要到人间来不应该是为了生活而生活，为了救人的呀，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什么叫五十而知天命啊？就是说五十岁之后了，你才知道了这个人追求什么都没有的，无所作为啊，对不对啊？听天由命啊，啊，你五十岁之后，你再要去努力，你说你累不累啊？所以人家说五十岁之前你要全力以赴呀、对不对呀？五十岁之后你说你再要努力没有用了，五十岁就是人家说这个已经到了知天命的时候了，就是说你已经不大知道不大能成功了呀，明白了吗？
对，明白了。那师傅，你上学佛的年纪大的老妈妈看了要好好的尊敬努力了。
对呀、这就是当然年纪早点轻的时候早点学比较好啊，你等到老妈妈的时候学当然是好啊，总比不学好啊，对不对啊？
对。
问题，这个已经太晚了呀。
是，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怎样知道自己的债务还清呢？是不是这个问题？
债务还清不还清嘛？你自己有没有灵性就知道了呀。有灵性的话，说明你还没还清呀。整天倒霉。整天有人追着，整天有人骂你，整天有人盯着你，债务没还清呀、明白了吗？
债务没还清。
哎。
那师傅，这个债务还清和业障比例有关系吗？师傅，这个问题。
当然了，你业障，你债务还清了，你业障比例当然就下去了。明白了。
那业障10%呢？在低于10%，业障还清多少呢？
什么？
就是业障比例啊。
嗯。
就业障比例在于低于10%，它的债务还清是不是就快还清了？是这个概念吗？
是啊，至少成正比的呀。
成正比的。
嗯。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 下一个问题，昨天师傅给一个师兄看图腾，说他肚子里有几块淤血，请问肚子上的淤血应该怎么去除，除去吃什么调理呢？师傅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动手术拿出来吗？
都可以啊，各种方法都可以，最好的方法嘛就是，
哦，你讲讲，
最好的方法嘛吃中药呀，吃中药调节呀，淤血最好吃中药化解呀，穿心莲真的是很好的药，
吃中药。哦，穿心莲还是穿心莲哈？
穿心莲比牛黄，虽然比牛黄，就是不是这么强，但是穿心莲常吃的话，它没有太大的副作用。牛黄吃的长了会有副作用的，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分享。那师傅，那个丹参片活血化瘀，它有可以吃吗？这个问题，师傅。
可以的，但是你血压高要吃复方丹参。
哦，好，那师傅，人体上的淤血在玄学上和灵性有没有关系呢？师傅，
有啊，有淤血的话，就是这块地方血液不通呀，血液不通的话，
哦，
慢慢这个血流到这里就接住了，流到这里就接在那里，那时间长了就是个大血块呀。
哦，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开示过。你说人最尊贵的事情就是面对别人的虚伪与不义，仍能保持自己对别人的亲切。如果你能知道别人，如果你能知道人家虚伪，人家不义，但你仍能笑嘻嘻的对人家亲切，那你就是菩萨。师父，怎样才能对别人的虚伪和不义，你还笑嘻嘻的呢？师父这个问题。
心态呀，弥勒佛就能做到。你们就要学弥勒佛呀。那人间这点事情，人家虚伪有什么关系啦？他虚伪，他个人业障自己背呀，啊！你去虚伪干嘛啦？不简单
了。明白了。
个人业障，个人自己背，你就会笑了。人家对你不义，你冲着他笑，因为你知道个人业障自己背呀，啊。
是否这真是一种宽大的胸襟呀？还有，
对呀，你以为呀，做菩萨这么容易的？
但是这真是，你看别人虚伪和不义，我都做不到。
你做不到，你就义愤填膺了呀！义愤填膺嘛，就嗔恨心起了呀，对不对呀？放下呀！
对。
啊，你不放下的话，你这个世界上你气不完的事情啊！你这个也生气，那个也生气。你看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你说哪一个人能顺眼的？你就是你跟你爸爸妈妈一辈子，他把你养出来的，他会觉得你都讨厌，你都会觉得爸爸妈妈有时候很讨厌。这个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是人是群居动物，他只是一个高级动物，他的思维他没到菩萨的境界，你一定会看见他很讨厌的呀。
对。
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有私心。你说你看见有私心的人，你开心不啦？
你不开心。
好了。
明白吗？那是否有的人他是护法的性格，他看到这种虚伪不义的人，那他怎么调节这种内心呢？
护法就是护法，护法不管的呀。你就等于问，那警察看见小偷他不抓啊？你平时其他人你可以笑笑的，哎，自己业障自己背。对不对啊？但是警察看见他就抓他了呀。那你今天是护法，你就必须要站出来，你要义愤填膺，你因为是护法呀，没办法的呀。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你开始这个问题啊。师傅，你讲三皈依的人，天上会有36位护法神，36位善神来护持他。那师傅，我们拜师的话，就是不是等于了三皈依呢？师傅这个问题。
是啊，这是三皈依啊。不是三皈依，皈依三宝呀，皈依三宝呀。
哦，明白。那师傅犯什么样的错？犯什么样的错，善神就不来了呢？我这三十六位。
你贪嗔痴慢疑过分了，他就不来了呀。
明白了。那师傅，这36位善神是一直在吗？还是根据每个人的心情情况和碰到的问题，那个善神就来的多一点呢？师傅这个问题。
有的呀，很简单了。
你很简单了
。你比方说你今天人很正，没动坏脑筋，他的脑电波，他这种磁场不会感应到那些善神的。 因为你都是善的，跟他是脑电波是、哦、等于跟他脑电波出去的频率是正频，都是一样的。他这种脉冲，
接上他的频道了。
接上他的频道，他这种脉冲都是正能量的脉冲呀。那等到你，
哦，
等到你动坏脑筋了，他这个脉冲跟他不合了，他就会产生滋，就像充电一样的，他马上就来了。
哦，
啊，
明白了。
啊，
哦，那师傅，36位善神，怎么能护持这么多的弟子？是不是他们的法身有数呢？这样理解。
善神多呢，所有的都叫善神，护法神你就一位啊。
嗯嗯。
你看我们心灵法门有多少人护法了？
哦，济公菩萨、斗战胜佛、韦陀菩萨。
不是啊，还有很多无数的你看不到的神啊，在地府的。你讲的都是天上的天神、啊、菩萨。
哦。
还有很多地府的神呢，地府的神灵呢。
哦。明白了。
嗯，
谢谢，师傅，应该是。那师傅，您讲的，他说是为什么四大天王来主管派这36位善神呢？四大天王就主管了。
什么？
他说是为什么四大天王主管来派这36位善神呢？当时这个。
对啊，这天上管着地下的。
36位。
天上管着地下的。
啊，天上管着地下。
啊。
哦，明白了。
就是、
哦、谢谢师傅。
就是一样的呀。上面管着下面呀、啊、这还不懂啊。
懂了，谢谢师傅，你开始。那时候只要我们如理如法的修，那至少有36位善神来保佑着
你。你只要拜师了，他就善神就管住你了呀。你拜师你本身就是等于皈依三宝了呀。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
刚刚说皈依佛，观世音菩萨，佛陀皈依我们的佛法是佛陀，啊，观世音菩萨，这就是佛，皈依佛法就是心灵法门的法，就是学的这个法就是佛法，对不对啊？僧啊，我们心灵法门也有法师啊，师父本身就是，
就是
你看看我出家多少师啊。一样的导师呀、啊，高僧大德们就是生一个榜样呀，就这样。
是的。那师傅、有人梦到你给他送莲花，或者给了他几朵莲花，这个莲花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你额外送的，就是这种莲花是什么意思呢？
送莲花就是让他变得更加纯洁呀。
哦，是的。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个人做了个梦，你看看，他是这样说的：今天早上梦见我妈妈给了我一沓资料，上面都是曾经我和妈妈在修行路上想要问台长的、问菩萨的问题和疑惑，就是他上香问的。每一张纸上都有一个金黄色的正方形的便签，上面都有台长或多或少的批注。我仔细一看，其中一个便签上写着：原本你命中婚姻不好，但因为你至仁至义，上天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婚姻，但因为你是天上下来的，为师不想让你结婚，你自己选择吧。是不是这个梦境是真的不是？
那肯定真的了，你又要把人间这些福报用完嘛，你就去结婚去嘛，好了，结婚就是用福报呀、啊、你说好的婚姻不叫用福报啊？
是
坏的婚姻呢？坏的婚姻们也就是在造孽呀、
啊。是的。你坏的婚姻，你吵架就是在这造孽。
对啊。
那师傅，那你想，像这个女的，她确实长得很漂亮，人家一看就是她天上下来的，哎，真的是要靠她自己觉悟了。
对呀、
啊。
天上下来有什么用了？好看有什么用了？哪一个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不好看呢？再不好看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都很好看的。什么叫好看难看、现在化化妆
那
这样都很好看。
对。那师傅，天上下来的人的为什么感情就这么不好呢？这是共性吗？
对啊，你到天上，你到人，你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了，天上天人，比方说是我们拉低一点，天人就是一个人， 对不对啊？他跑到羊群里面来了、
嗯、
我们人间是羊群，我们拉低一点，对不对啊？
嗯。
那天上跑到人跑到羊群里来，你会找一个很漂亮的羊跟他结婚不啦、
嗯、
你说跟他，你就算跟一个羊结婚了，你能好得长不啦？
不可能、啊、
明白了吗？
了
还要讲啊、
嗯、
那个是畜生啊，在这个天上那是什么境界啊？你看现在人干了多少畜生事情了、
嗯、
好了，就是这样。
对，就是师傅您讲到这个邪淫和杀生真的是
你看看现在的人不要脸不啦、嗯、好色好的来简直就是强奸啊、嗯、啊暴力啊，你说这种像人做的事情不啦？好了，你天上的人怎么可以跟人搞在一起啊？搞在一起，你说说看，你不就有人性了？你没有天上的天性了？所以人家说天性，天性充运充盈，就这个道理啊。
对，那时候天上下来的人吃过海星的话，他到的会特别快，是不是？
哎，最近昨天你没听到？天上菩萨已经讲了，以后吃海鲜你只要点海鲜点一次，天上就地府就把你勾掉一次，勾了多少个勾之后就把你拉走了。嗯，完了。
那师傅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人间多多吃素，劝人吃素放生，那天上就给你一笔一笔的在记了，是不是？
对呀、啊、你知道就好了。
嗯，好，
明白了吗？
明白呀、啊、哎呀师傅，您现在明白了，您几年之前都呼吁大家在多吃素啊。
对呀、啊、你看看现在金陵法门全世界1000万人都在吃素啊，多好啊。
是，
对不对？你看看现在很多毛病都是从动物身上来的，禽流感啊，疯牛症啊，你看看都是这种动物啊，所以不能吃动物的呀。
嗯，是的。嗯，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开示过要经者要讨债多少小房子是地府有明确数字的，他也不能多拿。那么是不是小有些小灵性，地府看他只能拿往生咒，没有资格拿小房子，会这样判吗？师傅这个问题。
不是的，基本上他们有个谱的。比方说，人家你欠人家五百块钱，那么人家问你要500块钱的小房子呀、啊。你说你多要一点，你说我要600、700，他都会给的，这个不算过分的呀，因为里边你欠了人家上辈子，你有利息不啦？
有利息。
那好了，多要一点没关系，但是你如果说我要10000，那天地不容了，地府他都知道的，他不敢的呀，他也有个规定的呀，明白吗？好了。
那有的小灵性拿到往生咒就成绿度了，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他只拿往生咒呢？
只拿往生咒吗？小灵性啊，他没有能量拿那个大悲咒心经的呀，这接受不了的、
哦、
举个简单例子、
嗯、
你一个小的人，你怎么可能人家欠你1000万呢？啊，可能的。
是的
啊，不可能欠你1000万的，对不对啊？
明白。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你讲讲这个金刚菩萨吧。您最近不是有几次说他的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摔倒自己爬，每个人的路都是靠自己来走，累不累只有自己知道。学佛人要学金刚萨多菩萨，心如金刚，智如金刚。而最近师傅又讲，无相法门就是金刚萨多。要学金刚菩萨，坚定信心，不为外界所困扰，不为外尘所污染。学佛一定要学金刚萨多菩萨。如果外境一变，自己马上变，肯定不是金刚萨多。金刚身不是说肉身变成金刚，而是内心坚如磐石啊！是否您开始开始吧？
对啊，金刚菩萨们就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慈悲啊。他实际上他就叫法念了，他的念头啊就是法念了，还有法意啊。过去相传有啊叫法念法意的两位兄弟啊，啊他们经常发出自己的誓言呢、啊，啊他们要捍卫啊，捍卫佛法呀、啊，捍卫清净佛陀呀、啊，啊所以后来就啊成为金刚手啊，所以。金刚人家说坚如磐石啊，他可以在释迦牟尼佛身边担任护法呀， 你想个单人护法的人，你说智，你说这个这个智商啊，各方面呢、啊，他的意志多坚强啊，对不对啊？
对。
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金刚手已经得到佛陀的这个灌顶了，啊。
哦，
啊，灌顶，实际上真的，你要是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金刚菩萨的话，你一定会得到菩萨的灌顶的呀。菩萨的灌顶就是让你意志坚强呀，啊，成就大乘佛法呀，啊，让你能够护持佛法呀，对不对呀？像这种
他是大护法
啊，他们都是入大三摩地的呀，嗯，啊，非常厉害的。所以这种金刚，这种金刚菩萨，他是日夜光照啊，功德清净啊，大宝海啊。所以他们不一样的，他们金刚手的话，他们这种宁静的相，他们这种啊愤怒的相，他就是让一切啊小鬼、小神啊，或者一些不好的那种鬼神啊，他们都会害怕的呀，明白了吗？所以我们啊，如果一个正义敢十足的人，那种动小脑筋的坏人，你看见他都害怕的呀，明白了吗？嗯。
那对对对，明白明白。
嗯。
好，
是这样。
那我们佛人要学习金刚菩萨的什么内心的坚强是什么？
对呀、啊，就是非常坚强啊，明白吗？他们不一样的，那些菩萨都是大智慧者，那些菩萨都是能够帮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的。他们就是护法呀，能够护持佛法，这个佛法才能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啊，对不对啊？如果佛法时常被正能量被一些负能量被人家诽谤啊，被人家弄啊，他就出来护持呀、啊，就是这样的。所以
他护法很厉害，是吧？
非常厉害，他不是一般的人。明白吗？有的护法，
那是我他们护法和委托，
他们的护法就是只是委托菩萨，这个观地菩萨这种护法就更厉害，就是一切护法啊都是护法，只是说他们这些大护法已经成为菩萨了呀，嗯
嗯嗯，
对不对啊？委托菩萨嘛，嗯。
这个是应该、啊、谢谢师傅的提醒。但是师傅在那个东西，你像有的人佛友或者佛友去别人那设佛台嘛，那有的佛友设佛台的主人就许愿吃全素了，人家佛友给这个许愿吃全素，给他瓶螺旋藻啊，给他瓶钙片，这样算是吃药吗？就是吃药算吗？
是啊，如果你没有目的的去帮助别人，你就是吃药。
那吃药也有功德吗？
当然有，你把你家里的药去给人家吃，人家病好了，你说会没功德的？当然有功德了。
是。明白明白。那师傅，我们这辈子也帮助人家有问题，我们给人家药吃，是不是我们就得那种没有病灾的这种果报？就
对
呀、
啊，能够帮助别人的人，能够施药的人，他肯定自己不生病的。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帮助了别人，就是帮助了自己呀、啊，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好了，
师傅到点了，师傅。
哎，到点了。
哎，好，那最后一。
好。
哎，好，好，这个，赶紧关心，菩萨保佑我们师傅法体安康。赶紧关心，菩萨保佑我的恩师卢定武台长法体安康，长寿住世，在人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师傅，感恩您，再见。
好，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